好，啊，我哋嚟到馬可福音嘅第十章嘅開始。咁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咧，其實第九章完結嘅時候，其實等緊，即係你要彼此和睦。之前其實係即係門徒喺度爭論緊誰為大。啊，呢個就係即係個前邊嗰個嘅問題啦。啊，去到呢一章嘅正中啦。咁但係中間佢裏邊咧，啊，突然間就插咗一段嘅經文咧，其實同上面同下邊就其實就冇乜聯繫。我當然啊，單獨都明白嘅，即係講緊即係去到拉撒地方先啦，咁當耶穌去到即係猶大嘅境外啦，去約旦河外嚇，呢，個你大家熒幕上面見到嘅咧就係約旦河外嘅某啲嘅地方。咁當然我哋唔係好確實知道誒當日主耶穌講呢段説話嘅時候啊，約旦河外邊度咧？因為約旦河外其實好闊嘅，即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嚟噶嘛，啊，即係約旦河外。啊，即係差唔多而家沙地阿拉伯啊、約旦啊、也門啊，即係嗰啲都屬於約旦河外嘅地方嚟嘅。咁佢喺邊個地方咧？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道。咁但係當然啦，應該都係近住即係加利利嗰邊嘅一啲嘅地方嚇。問題喺邊度咧？啊，問題就開始嚟自一段嘅好得意嘅經文，插咗去輪到休妻嘅經文。啊，當然啊，即係法利賽人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啊，佢有個預有個意思，啊，而馬可將佢寫落嚟呢個小方語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佢一個好獨特嘅一個意思，啊，所以討論中間裏邊咧係講到休妻嘅，但係亦都係講緊當時嘅門徒嘅問題嘅，係嘛？即係簡單嚟講，即係我哋會唔會因為有啲嘅緣故，令到我哋嘅合一而落受破壞咧？神話俾你聽唔可以，啊，唔可以因為有唔任何緣故啊。破壞了這個合一，而這個合一呢是神所建立的，並且這個合一呢是應該有意義做調和的，啊，當你獻祭的時候，當你奉獻的時候，當你服侍的時候，啊，所以呢其實在這段經文當中裡面加插了入靈異的時候呢，啊，如果你看看其他的馬太啊其他的經文的呢，其實它有它自己本身的上下文的，啊，所以篩下去的時候呢其實有它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的作用，啊，所以是啊，表面上面是讲紧一个夫妻上面的问题，但是背地里亦都是讲紧一个情况里面，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这班跟随主的人那个的问题，啊，会不会有这个情况里面会破坏了这个的合一呢？啊，而这个合一有点似一对夫妻的关系上面那个现象，啊，所以法利赛人来到问耶稣，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啊，當然呢個係一個試探嚟嘅，啊，主要嘅原因就係，其實呢一個嘅情況或者係呢一個嘅做法，喺當時嚟講，甚至到喺猶太人中間裏面嚟講，有唔同嘅即係老師嚟講，啊，都有佢本身唔同嘅一個嘅即係講法，啊，所以馬太自然講到，即係如果睇馬太嘅時候，其實講到即係其實直問耶穌，佢話人可唔可以任何嘅緣故都可以休息？乜嘢緣故都得，啊，這個就當然啦，這個就是即係後話，啊，有一個咁嘅教導。咁但係耶穌好明顯嘅話俾聽，一個好簡單嘅問題，要回到去神嘅話語裏邊，摩西點樣吩咐你？啊，當然最終唔係講摩西點吩咐你，啊，摩西點吩咐你都未必有用㗎，神點吩咐你有用啊嘛。所以即係跟住有先做乜嘢？係佢當時嘅即係猶太嘅拉比們，佢哋最尊崇嘅一個人啦，係咪？即係摩西嘅教導、摩西嘅五經、摩西嘅律法，啊，呢個係全部佢哋都好跟從嘅人。咁所以其實呢個嘅問題或者呢個睇法，都係源於對神嘅話語或者對摩西嘅教導嗰句説話嘅理解。嗱，呢個有唔同嘅一個理解嚟嘅，咁所以。他就話啦，摩西許人寫咗休書就可以休妻㗎啦，咁啊呢個就係佢哋嗰個嘅情況啊。總之你寫咗休書，啊，當然要寫休書之前都仲有一啲嘅條件嘅，即係就唔係話即係隨意咁拎一張紙咁就寫過去啦，咁唔係嗰個嘅即係情況，係背後都仲有一啲嘅傳説啊，所以唔係就話，譬如我哋寫張嘅休書咁就。即係用香港法律講，就分居三年啦，咁跟住就幾耐啦，咁跟住就喺法律上面就離咗婚啦。啊，呢，這個嗰，那個現象咧，咁佢哋使用嘅係摩西嘅教導， 摩西的教导其实再有前面的，就是等一下你都会明白，其实刚才姊妹都说摩西的教导或者摩西在这地方里面所说的其实是源于生命记的，是源于生命记的24章1至4节的。不过呢其实这段的经文都其实引出很多很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里面所说的不合理的事，其实写休书之前有两样东西一定要，即是两个条件要建立的。一个是不合理的事，第二件呢不喜悦他，明白？好了，两件事究竟要怎样去平衡，怎样去理解呢？一会儿你就会见到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即是在耶稣的时代有两个不同的拉比，其实刚才有群姊妹都提过他的。这两个的拉比其实在当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派，也都很多人尊重的教派。当然比较上尊重的，比较多人跟随的就希利啦，严格上来说差不多，差不多你可以说八成都是跟希利的，近似希利啦，不要说跟他啦，甚至他用这些释经的方法啊、读经的方法啊，其实都是他的。其实新约都很多是方法，读经的方法都是跟希利的。特别即系有啲甚至可能跟应该呢度都冇。如果大家有跟过学希利七式、七条律，即系七个方法去释经嘅嘅方法嘅话咧，咁你就知道其实耶稣好多嘅比喻啊，好多嘅引用旧约咧，都系源于希利嘅解释嘅方法。甚至到当然啦，希利佢嘅儿子就叫西门啦，西门嘅儿子咧就加马列。就是保罗的师傅，就是保罗就是他徒孙来的。不过呢其实希利很长命的，有人说他九十几岁，有人说他八几岁。如果我们今天计算方法的话，其实希利离开即是离世的时候呢，耶稣应该是大概八岁了。即是他见不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正面有那个表现，就是简单来说他见不到。不过他的读经的方法到今日的犹太拉比都用紧。即他的方法就叫正宗的方法，所以当保罗说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没问什么叫按照正义分解真道，个个老师都说自己按照正义的，二端都是的，是我都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嘛，那哪个方法是可以的？ 是不是跟着我的 OIA 就可以呢？十部查经法呢，十二部查经法都唔得，我都系按照嗰个方法嘅喎，不过我解释同你唔同喎。咁咩叫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咩叫按照字义解经？咩叫按照即系经义嚟到研读圣经啊？今日我哋其实我哋嘅读就读咗啦，知就知道啦，其实就唔系好明佢讲紧乜嘢。你记得保罗跟的就是希利这一派，他的老师就是加马列。希利解释什么叫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呢？就是按照他所发明的七条式观式去分析圣经，就是按照正义，其他不是。所以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他背后的学习的，不过现在没有了，我们今天只是跟翻你的师傅是哪个就哪个啦，咁呢个就有时我哋嗰个嘅意思，包括你都知道其实个个解释都唔同啦。呢个就系嗰个背后嘅现象。所以其实呢个地方你好得意嘅，如果你成日睇翻四节圣经嘅时候，其实都好得意嘅，系嘛？即系话唔合理嘅事，唔喜悦嘅事，两样嘢啦，系咪？咁你就可以写休书俾佢，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就可以去嫁别人，去嫁人啦。然之后佢话咩啊？佢嫁咗人之后，若后夫啊，即系简单咩？后夫即系话佢即系离咗婚啦，即系离休之后，佢就去嫁咗另外一个丈夫啊，咁就后夫。咁后夫若恨污佢，写休书交喺佢手上边，打发佢离开夫家，即系话咧，佢又再一次离休，或者娶佢为妻嘅后夫死咗。如果按照今天的讲法就很简单，是不是？即是如果他死了嘛， 咁佢應該就喺法律上面嚟講，佢就即係按照情況裏面嚟講，佢已經脱離咗啊嗰個嘅民勢嘅啦嘛，因為佢已經離世啦，係咪？咁呢個嘅富人再嫁得唔得啊？最得噶嘛？原來我覺得仲有講喎，第四節佢話咩啊？打發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婦人玷污之後再娶他為妻。即係簡單嚟講，呢、這個婦人可以嫁人，全世界嘅男人都嫁得，就係唔得啦，全部。其實保羅，其實摩西又講緊乜嘢？其實摩西話俾佢哋聽，你呢一次嘅決定係翻唔到轉頭。佢一出咗去，佢嫁咗俾第二個，你就再唔能夠娶翻佢。呢個係講緊呢個事情。佢如果你娶佢嘅話咧，不可使耶和華你神所賜為業之地被玷污了。完全唔知佢係乜，完全冇乜厘頭，關個地咩事咧？係嘛？即係你咁樣做咧，呢塊地就被玷污啦。咁佢即係有時都即係講乜嘢噶嘛？係咪？啊，不過係有原因嘅喎。啊，呢度地方裏邊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情，即係話其實摩西容許你去休妻嘅時候，其實佢講幾樣東西。是啊，我有一個步驟給你去做，不過你記住這個步驟一做了回不到轉頭，你可不可以去做？簡單，你做不做？啊，你不是想著啊沒事的，過了幾年之後娶回去啦，沒已經沒有機會。當然他真的嫁了，你說兩個人離家又未婚又離家又行不行呢？這個就是另計，這個不是摩西想解決的問題，其實他想提醒他警告這個國一去無回轉頭的決定，即使他日後、變成單身合法的、因為他死了嘛，他又當他休了，那你可以再娶他。但摩西告訴他不可以，全世界都可以，是你不可以。所以呢句只是个重点嚟喎，简单嚟讲，严格上嚟讲系摩西个重点，提醒佢唔好乱咁做，唔好乱咁去做，作呢个尝试。咁当然，头先姊妹都讲，呢啲嘅经文其实系好复杂嘅，甚至真约讲嘅，都系其实都系难搞嘅。因为简单嚟讲，点解咩叫做即系不合理嘅事唔喜悦佢咧？咁啊，新约圣经简单嚟讲就系、是。淫亂的緣故呢、淫亂的緣故、當然、這個的這一塊呢，其實某程度上就是以前古代的一些的、就是、休書來的、所以休書都寫得很仔細，不是找張紙先做的、找個泥板就寫下去，是吧？傳到現在都還可以在古董市場找到一些古代的休書、當然結婚證書都很漂亮的、就是、休書都其實都很講究的，一塊即係石頭，揾塊泥板嚟到做嘅一塊嘅休書。實際上係講緊乜嘢咧？就嗱，實際上原來喺聖經當中嘅裏邊咧，其實當時摩西頭先佢講嘅啦，即係之前咪有兩句説話噶嘛，一個就唔喜悅佢，另一個就不合理的事。咁唔喜悅佢，好簡單嘅啫，即係點解唔喜悅佢啊？我打唔夠嗰正，我唔喜悦佢，我中意嗰個就得噶啦。呢個就唔喜悦佢。不過咧，另外一件事叫不合理的事喎、不合理嘅事其實呢、這個係信望愛裏邊你見到嗰個嘅情況嚟嘅。咩叫做不合理嘅事？原來耶穌嘅教導、新約嘅教導間嘅係一個所謂嘅淫亂嘅事咧，其實就係嚟自呢個字嘅意思嘅。所以中文一翻譯做不合理的事，其實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什麼叫不合理呢？原來不合理的事就是講緊這樣東西，是赤露身體的意思。這個字第一次出現呢，就在創世紀 啊、挪亞醉酒之後啊，食身嗰件事情，明白？啊，所以講緊啲乜嘢啊？所以其實創世記雖然有四段經文都講緊同樣嘅事嚟嘅，有兩段經文係講緊一個人嘅赤身，另外咧有兩段經文咧係講緊你嘅地土啊，土地啊。啊、所以點解要將摩西去到後期嘅時候將兩件事拉埋一齊？其實個原因喎，啊，原來呢個不合理嘅事其實先是兩樣嘢，一個講緊嘅人嘅羞恥嘅問題，另外一個講緊就係地上邊嘅羞辱嘅問題。啊，所以其實喺創世記嘅時候，雖然四段英文嘅時候，兩段關乎土地，兩乎關乎到人嘅赤身露體嘅問題。當然呢度所謂赤身露體，其實如果再推前啲嘅，就是講到即係經文上面所講嘅，啊，即係夫婦嘅問題，同埋神所創造嘅人，神所創造嘅夫婦，啊，未犯罪之前，經文話俾佢聽，佢哋係赤身露體，係咪羞恥啊？唔係羞恥嘅喎，啊，簡單嚟講，原來經文話俾佢聽，你可以赤身露體，不過只係向你嘅丈夫。如果唔係咧，你嘅赤身露體咧？就是羞恥，啊，所以新約聖經解釋到即係淫亂咧，就基於呢個原因，係因為嗰個字嘅意思係不合理嘅事啊嘛，就係赤露自己嘅身體俾你嘅丈夫以外嘅人看見。話，啊，當然不論你係男定女啦，啊，係一個淫亂嘅一個嘅緣故。嗱，啊，呢，這個就係即係。個經文上面嗰個嘅情況嚟嘅，所以呢個地方裏面，啊，當然《生命記》更加嘅詳盡嘅解釋，地上邊出現淫亂嘅緣故，會產生咩嘅後果啊？就神唔要住喺你中間。原來佢講緊乜嘢啊？原來在聖經，在舊約聖經當中裏面，摩西的教導裏面，他說這個不只是夫妻之間的問題，啊，你出現這個問題，你今天用今天的講法，這是我個人的事，但是在摩西的教導，他告訴你，他說不行，啊，你出現這些事情的時候，地受污染，而受玷污之後會怎樣？神就離開，因為神不喜歡他就會離開，啊，所以這個牽涉到是一個神與不與你同在，越不越立你們的生活，越不越立你們在你神面前的服事上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明白？啊，所以去馬可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啊，這個不單單是講一個夫妻的問題，這個也講的是地的問題，地的問題牽涉到神會不會在這個地方的問題。如果用今天的講法就是是啦，你喺度即系教会都接纳呢啲嘅情况，你喺个地方里边做呢件事嘅时候，呢个地方被玷污，变成点啊？主就唔喺度啦，神嘅荣耀就离开啦。啊，所以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嚟嘅，系嘛？受玷污嘅，神唔悦纳嘅一个嘅举动。啊，所以去到当时嘅时候，啊，当佢哋有相争，搞到即系教会要即系。因为他们的缘故可能被分裂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就好像一个夫妻一样，你要这样做，你想清楚，不好啊，神会离开的，啊，所以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和地有个关系呢？因为牵涉到神离不离在中间，愿不愿意住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不是单单他们自己个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喜好的问题，当然可能你觉得是自己喜悦的，啊，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就是刚才姊妹都讲过有两个学派，一个就是希利，啊，所以希利的学派里面都讲到了，是不是，就究竟就是他的姊妹，即是这个妻子，啊，做了一些他不喜欢的事，甚至到他可能化妆没那么漂亮，啊，不够隔离那个漂亮，穿衣服不隔离那个漂亮就可以休息了，啊，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件事，一个不合理的事，即是人恋的事，另外那个呢不喜悦他就可以了，啊， 咁希利嘅教導就好簡單嘅啫，你就會明白希利嘅教導其實點解咁多人去，即係當時八成人係跟希利嘅咧，就是、因為希利嘅教導就簡單啲嘅，大家容易嘅，就中意嘅。嗱、啊，佢意思就話咧，兩個條件其中一個就得噶啦，係嘛？不合理嘅事或不喜歡佢就得啦。咁對於前面任怨嘅事可以唔理噶，而後面都繼續啦。答案咧話唔係，係兩個加埋，即係話不合理嘅事和不喜歡佢啊，只得嘅啫。即係兩件事要加埋嘅、啊、就唔係話啦。嗱、啊，呢、這個就係失望嘅一個嘅教導、啊、所以希利當年啦，啊，係好多人跟嘅、啊、所以你都知道其實即係加萬隻本身嘅時候，其實佢都好人跟嘅，係嘛？因為佢嘅教導其實容易做啲嘅、啊、因為佢教導其實佢唔使做啊嘛。啊，你記唔記得當時喺《使徒行傳》嘅時候，彼得嘅時候？啊！啲人要咁嚟去商議點樣去對付彼得，係嘛？咁加埋佢點樣誒？即係誒，佢點樣教導啊？佢教好簡單啫，佢話嗱，佢哋如果係跟隨神嘅，嗱神就要祝福佢，所以咧做乜嘢都冇用嘅，係咪啊？咁如果佢哋做嘅唔係出於神嘅，神就自然會搞佢㗎啦，你亦都唔使做嘢嘅，啊，好熟人啊，係咪？你個個唔使做嘢㗎，神就會做㗎啦，啊，你所以你血氣咧嚇唔使做嘢嘅，啊，你就睇神點做嘢得啦，咁個個都開心咯，係咪？啊，大家商量下點做乜嘢啊嘛，唔知點做。咁然之後，突然間有個師傅翻嚟話俾佢聽，其實你咩都唔使做嘅，啊走啦咁，但係開開心心就走咗啦。啊，不過你知道嚇、啊，保羅雖然係跟佢，但保羅係唔係好服佢嘅，即係學曬佢啲嘢，但係唔係太服佢嘅，係嘛？所以佢逼唔逼迫啊？繼續逼迫㗎。啊、不過大家就明白點解佢唔喺耶路撒冷逼迫，要攞啲文書走去大馬色。啊，點解唔喺耶路撒冷逼迫？係咯，師傅定咗性啊嘛，叫你唔好做喎，你仲走數？啊，所以你就明白點解佢唔會喺耶路撒冷啊，只要攞住個文書，山上水遠走去大馬色，啊，一陣走去大馬士革，佢逼迫嗰度嘅基督徒，唔逼迫耶路撒冷基督徒咧？啊、因為佢師傅講咗，乜都唔使做，神會做嘅，咁好熟靈啊，係咪？咁又大家又開心，又熟靈，咁啊大家聽咯咁，啊一樣嘅，佢哋教導完全一模一樣。咁、啊、當然，啊佢哋好多時候你嘅教導都係即係讓你唔使做嘅，咁所以佢哋會教你咩嘅咧？教你譬如話，即係神嘅律法最基本係乜嘢啊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咯。你不想人怎樣待你，即是你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你不要做在人身上，用中國的聖言那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簡單來說你就不用做的，即我不喜歡我不要做在自明身上就可以了，我不做而已，所以你既不教導的是不用做的，大家都開心咯。但耶穌的教導是什麼？你要人怎樣待你，你要怎樣待你，你要怎樣待你，因為希利說過了，一早教過了嘛，所以去到耶穌的時候他回應的是什麼？主動的，你要人怎樣待你，你要怎樣待人，簡單來說你要做，你不要闖，行不行？啊、簡單來說，你知道其實為何個少年的官去到後期的時候他說什麼都做了、啊、 明顯他是跟緊一些老師的，八成人是跟緊希利的。希利教你什麼？你什麼都不用做就已經做完了，行不行？說那些你不會做的，簡單來說，是不是？但是耶穌說什麼？你想人怎樣待你，你要怎樣待人，你真的要做的，要用心去做的。所以少年的官所謂做了，其實你就開始明白其實所謂做了的意思是什麼。因為當時的人教導就是這樣的教導，我不欺負人，我不做這些，我 不會奸詐，那就叫做做了啦。但是耶穌說不是那麼簡單，他的教導跟當時的老師的教導不同，他是主動的，要你實踐的。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即不同 的情況、所以即這個地方裡面所講的一個的特別的情況，所以有些人講少，是不是撒曼所捆綁的就是希利所釋放，它是容易的，人容易跟的，所以八成人都說八成人是跟他的，兩成人是跟即撒曼的，撒曼跟善意解釋的，總之聖經這麼講我就這樣做，是按字面，就不是按即是你所講的，即是有靈異又好，你自己即是天馬行空的解釋又好，不是，即是那個意思。至於聖經裡面是這樣寫，我就這樣做。這個就是撒瑪，不過就不是很多人跟他，即是聽就人聽他，即是知道他是一個老師來的，不過即是不是很願意跟他，那個原因因為有撒瑪在這裡跟他。兩大的教派，兩大 的拉比、這樣的教導，所以究竟人是喜歡跟哪些呢？當然輕鬆那些多人跟的，多人跟隨的，這個就是那個的情況。但是當然在這個地方裡面不單單是說這句說話，耶穌他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情況，他說什麼呢？是啊，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仍然的局限在生命記的教導當中，生命記24章的教導。不過你忘記了耶穌說摩西的吩咐是什麼，因為說摩西的吩咐我第一次要去到生命記24章嘛，但神不是說這樣東西，創世記怎麼說，行不行？但起初創造的時候，或者用耶穌另外一段經在在馬太的教導講咩？個起初並不是這樣，起初是乜嘢嚟啊？起初是創世記的書名啊，知唔知啊？太初有道，約翰福音第一個字太初同呢度嘅起初是同一個字嚟嘅，呢兩個字是咩字啊？就是創世記的第一個字啊 ，Bereshit 的翻譯。所以話本就將佢翻譯咗兩個唔同嘅字，所以有時我哋即係睇唔到。不過如果你睇翻文理和合本就好啦，即係佢哋一致嘅，全部都係翻譯咗同一個字。其實同一個字嚟㗎。或者用簡單啲嘅説話就係、是，起初並不是這樣講咩咧？你講嘅係《生命記》摩西講緊呢句説話，不過《創世記》唔係咁講啊。起初就是創世記咁解啊，喺創世記嘅時候，創造主嘅創造唔係咁安排，明白啊？所以起初就係創世記呢個來人對創世記呢卷書嘅書名嚟嘅，明白？神就起初啊，所以當耶穌話從起初嘅時候就係創世記唔係咁講，人嘅拉比係用生命記去睇，但係耶穌話咩啊？生命記是這樣說，但是摩西的另外一個教導呢是創世記嘛，創世記都是摩西寫的嘛，所以都是摩西的教導來的、哦、不過那處地方裡面呢是神的安排來的、哦神的安排是什麼？他說夫婦兩個人已經是一體了、所以神的配合人不可以分開，簡單來說是、這個是人間裡面個家庭上面的個情況，不過大家一定記住啦，喺教會中間裏面弟兄姊妹的合一都係一樣， 中間間斷的牆神已經拆了，我們可不可以仲愛自己去另外建立一個牆？保羅說不行啊，不可以啊。所以 你會知道，其實這個地方裡面是講一個地上的婚姻的情況，但是背後其實對住門徒去說，不是講婚姻的問題，是講他們的合一的問題。並且這個合一是神所建立，弟兄姊妹之間的合一都是主所建立，都是不能夠分開，這是最初神的原意。當然摩西對於他們來說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所以讓他們能夠做一個他們可以分開啦，奸淫的緣故讓他們有一個情況裡面離開，所以知道你見到他們後期的時候他們所做的一些情況。這段經文其實不容易去理解，剛才姊妹說其實很多學者有很多不同的，到今天都還在拗緊的。拗緊什麼呢？就是其實嚴格上來說，大家如果你明白的古代世界裡面就明白，因為很多東西如果你的妻子犯奸淫，你要怎樣？他打死他啊，什麼休了他啊？你明唔明啊？嗱，今日我哋簡單啦，係咪？咁你唔可以掟死呢個妻子啊嘛，係咪？係，就算捉奸落場，你都唔可以掟死佢噶。我古代界唔係啊嘛，係嘛？摩西嘅教導，妻子犯奸淫，你要點啊？打死佢啊！唔係休妻啊，得唔得？啊，仲有啊，需唔需要休妻領取噶？阿伯拉罕想休咗佢嘅太太，然之後娶下舊啊？唔係，娶多個啫嘛，有咩問題？所以 你開始就會理解，其實呢段經文喺嗰段地方裏邊嘅擺喺度，然之後後邊嘅引申去到今日，其實好多學者喺度拗，其實講緊乜嘢咧？因為實際婚姻似乎唔係咁嘅噃，因為好簡單。他犯奸淫，我就掟死佢噶啦嘛，仲有咩妻啫？系嘛？按照摩西嘅教导，掟死咗佢噶啦。所以喺个地方里边，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又可以讲到休妻嘅问题咧？而且休妻仲要系奸淫，系咪？去到耶稣嘅时代，奸淫，你记得？约翰福音打得咁叻啊！妇女奸淫带去耶稣嘅面前讲咩啊？揾石头掟佢咯，系咪？所以。呢、這個地方裏面是不是講緊呢件事呢？咁所以你就會明白點解好多嘅即係學者到今日都仲喺度拗緊，即係呢段經文嗰個情況嗰、那個合理嘅現象係發生咩事？所以奸人係應該被掟死㗎，啊就唔係休咗佢咁簡單嘅。咁、所以究竟呢段經文裏面所講嘅係咪即係表面上面一個婚姻上面嘅現象呢？咁當然嚇、可能嘅。可能的，因為你會見到其實經文的上下文的現象的情況裏面呢、似乎都不是奸淫奸淫的問題了、似乎不是奸淫奸淫的問題，而是你根本是想休了這個妻子、讓他離開，因為要什麼？因為要領取、即是你可以娶兩個太太的，古代世界可以的嘛、不過當你的所謂的原配不願意的時候，他要怎樣？要苦待他的貨，是吧？要撒母耳的母親，是吧？一樣是兩個太太，是吧？很多很多問題的，那你怎樣？就休了他咯，讓他有個新的生活咯，讓他有 有個情況的生活。所以這段經文其實不容易理解的，因為很複雜的一個過程，因為其實應該是病死了他的。但是究竟背后是发生什么事呢？当时最多的时候发生的什么事呢？是想领取的问题。而领取是什么问题啊？其实就是变成奸淫的问题。如果用神的讲法，就是是啊，你用按照摩西的教导写封休书，一个法律程序就休了。不过法律程序是休了，都是神的面前，他休了没有？ 冇忧到啊，系嘛？所以当佢当呢个妻子离开呢个丈夫去另嫁嘅时候，就犯咗奸淫。按住人哋所讲，佢法律程序搞掂晒噶啦，佢可以再嫁。不过喺神嘅面前咧，未。佢仍然系前面嗰个丈夫，即系话法律程序系，但系喺神嘅面前唔系。啊、所以那個的緣故，那個在神面前的合一，那個一體是神所珍惜的，是神所悦納的、啊、家庭如是，教會如是、啊、所以兩者其實你會知道在馬，特別在馬可這段經文當中裡面、啊、是牽涉到對當時的門徒的教導、啊、是家庭的問題，亦都是教會的問題，行嗎？教会的问题容易处理的，我们都容易明白，因为教会当然我们不能够将这个合一有破坏、啊、要彼此和睦、啊、家庭的问题、啊、今天仍然有很多学者不断在那里就是拗照紧、啊、刚才我讲的拗照的原因，拗照的背后的缘故，行不行、啊、甚至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有五个丈夫呢，这样搞的、就是就是、那些现象就拗到今天都拗到即係頭暈耳熱嘅，啊點可以咁樣嘅咧？係嘛？即係如果呢個婦人五次犯奸淫，仲俾人掟死咗五次，啊冇可能出現嘅喎，嚇、啊、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啊，即係所以即係喺婚姻上邊啊呢啲嘅教導咧，其實係複雜嘅，啊不過我哋明白嘅，神有原意，神所結合嘅不能分開，摩西嘅教導明要分開，諗清楚。冇得翻转头，并且系神唔愿意，并且神唔会悦纳，并且神见到会离开嘅一个状况。啊，呢、这个就系即系摩西嘅教导啊，就唔系去到后期嘅时候，你即系用嘅时候嗰个现象啊，个别嘅情况。啊，落到后面嘅时候好得意啊，即系讲完嘅婚姻就跟个一个小孩子啦，系咪？咁当然而家小孩子几大，我哋唔系好知道嘅，因为通常就十二岁以下去到 B B 仔都可以叫做即系呢个叫小孩呢个阶段，呢、这个婴孩阶段嘅，系咪啊？咁当然啦，即系犹太人、古犹太人咧，仲有个少年嘅阶段嘅，系咪啊？就冇中年嘅，啊，甚至冇讲中年嘅，永远都唔中年嘅。啊、原來猶太人古時喺猶太好得意嘅，四十歲前就叫少年，四十歲後咧就叫老年，係咯，四十歲前就叫少年，冇中年嘅，嗱、啊、呢個叫中年啦，即係咪？手指一抖咗，唔係老年嚟㗎，已經係咁啦，四十歲就老年，咁啦，七十歲就記得㗎啦嘛，摩西教老，啊呢、這個就係當時世界嗰個嘅現象。啊、所以是沒有中年的階段的，所以甚至不年都沒有過中年、啊、少年人、啊、即是那個情況裡面就老年人的了、啊、就沒有中年人的、啊、這個就是古代世界的現象、啊啊、當然這個小孩子很有趣的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啊、當他來到主耶穌的面前的時候、啊、當然有人帶他來、啊、要耶穌去摸他，那當時的門徒怎樣？很有趣的、哦，大家你明白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喎，主耶穌喺度噶嘛，係嘛？點解個門徒做緊咩啊？唔使嘢喎，佢就已經自把自為噶咯喎，啊真係唔好啊！究竟主想點，其實都冇諗，啊佢覺得唔好，佢就嚟噶咯喎，咁啦，啊呢、這個就係唔係小朋友嘅現象啊嘛，小朋友會點啊？即刻走去找爸爸咯，你明唔明啊？大人唔会噶、哦，大人自己决定噶、哦啊，所以点解耶稣咁嬲啊？啊，呢班人真系大啦，真系伟大啦，已经，啊，我哋主喺度、哦，啊唔使问过佢，啊唔知道主嘅心意，主见唔见佢啊？唔使问噶啦，啊，我觉得唔中意，我唔同中意，就系、是、主唔中意噶啦，啊。呢就佢哋啦，呢班已經啊唔係做大，但係佢都覺得自己係大嘅，可以決定。但係主耶穌話俾佢聽，佢話唔好啊， 我哋要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情况里面，他说因为他在神国里面呢正是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是教会民主要依靠大人或者依靠他父亲的一班的人。神告诉他，他在里面，在神的角度里面呢，是要像这些人，如果不是好像这些人呢，就断不能去，所以也要保住他。我给大家看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大家应该没见过，你知不知道这些人的？这个是一个最古老，一个很古老的教派的一个的教会来的，这个叫做埃塞俄比亚教会。是吧？埃塞俄比亚教会里面一些的即是画像来的，他们很有趣的。他们按照圣经刚才的教导呢，就每幅画都画成这样的。所有的人，你见他们画到的人很卡通的，很小朋友的。大人都很小朋友的。是吧？有鬚都好少朋友嘅，佢畫到即係好得意啊，好精靈啊，畫到好大隻眼啊咁，即係佢哋嘅教導就係、是、神國裏面嘅人就個個都好似小朋友一樣嘅，就算七八十歲嘅小朋友都係咁嘅，所以佢哋嘅畫像咧就用咁樣嘅呈現，我哋喺神國裏面咧就好似咁樣嘅人啦，咁呢、這個就係佢哋嗰個現象。咁當然唔係表面嘅意思嘅，佢意思就係要跟隨主咯。是吧？你跟隨主，不是主跟隨你，不是主跟著你的意思，而是你要跟隨主的意思。這個小朋友是特性來的，他不會自己決定的，是吧？他事事都會回到他父親的面前，問父親，靠他的能力，聽他的心意，討父親的喜悅，這個就是一個小朋友的現象嘛。跟著下面呢，有一個，就是嘅人嚟到去到神嘅面前啦，啊，佢问：佢话良善嘅夫子，我当作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这个就是当时人嘅一个谂法嚟嘅。我要做啲乜嘢可以承受永生？即系简单嚟讲，我系可以嘅，不过我唔知点做嘅啫。靠边个啊？靠我。我要做啲乜嘢可以承受永生？不过当然，我哋主教会嘅意见。他说为什么你叫我做良善的呢？除了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只有神是良善的。你说我是良善，那就是我是谁啊？我是神咯。当然我的主没否认，不过当他讲这个说话，当这个少年人来到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当然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是吧？他只是称赞这位的拉比，这位老师，不过实际上这位老师是谁？所以开始的时候其实你要回想，是啊，你的认信，你的宣告，我是神，这个宣告你真是这样想吗？你真是这样想、所以跟着来下面的时候，他讲到一些事情，他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亏负人。这个是十届里面的后五届啦，跟着一届就是当孝敬父母。你知道说什么？是十届来的，不过这十届是什么来的？是不用做的，不做就可以了，是不是？你会不会杀人啊？不会，那就可以了，那我就不会受了这届了，很容易的啫，即系大家即系实行真理，教你哋啊。今日我哋学唔好杀人咁，咁使唔使做嘢啊？如果我教你杀人咧，使做嘢；唔使杀人咧，使唔使做嘢？不可奸人，使唔使做嘢啊？唔使做嘢噶，即系简单嚟讲，你唔好做奸人就得啦，不可啊，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批负人，这些全部都是不用做的，是不这样就搞定的了。这个是地上的拉比最喜欢教的东西，是吧？希利素最喜欢教的，记得那个什么，你不用做的，那么开心的，个个都愿意跟的，个个都很快乐的， 啊、不過當然加上一句當孝敬父母、啊、其實當孝敬父母和孝敬神 是一致的、啊、希臘都講的、啊啊、地上的父母和天上的父母、啊啊、地上的父母你不孝敬，天上的父母你是不孝敬，你不會、啊、所以最尾的一句在希臘的教導裏面呢，和尊神是獨一的神是一樣的，是首尾呼應、啊、所以即這個是第五戒，我們喜歡將都當這個第五戒分到下面的嘛，即是四六分的嘛，即佛戒將四六來分，猶太人不是的，是五五分、啊、前面那五戒這一戒呢，其實我們已經代表了前面的了、啊、然後到下面的時候，你開始要明白我要主講的是什麼。第一，這個少年人認我們的主是神，因為除了神以外沒有良善的，所以他是神。然後說什麼呢？是在地上面的，但是你遵守的，其實你容易的，你不做就可以了，你不會蝦人，你不會鎖假見證就可以了。不過我們經常說，不做這些是不是好人啊？是吧？我不偷看，我又不去即是抄人家的功課，我不做這樣，我不做那樣，我不打家劫舍，那不是好人啊？不是，基本的嘛，是不是、啊、你什麼都不做、啊、不過問題是最後要做的、啊、所以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呢、啊、其實按住當時地上面的拉比的教徒，最出名的拉比的教徒，是啊，這樣我就做完了，我什麼都不做就做到了，是不是、啊、不過我們主說什麼？他說你還缺少一樣，要去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就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隨。我們主說什麼？他原來他向他一個很大的呼召，一個很大的呼召，簡直說什麼？因為是祭司的呼召，你撇下一切，你不要地上的產業，所以利未人沒有得分產業的嘛、啊、他是從十二支派的奉獻得著養生的。所以神告訴他，你真真正正是要放下一切，而背後最重要的你是跟隨的。所以跟隨主的人在教育當中裡面，神的呼召是一個很絕對的呼召，放下這一些。這個少年人就悠悠愁愁，就為什麼啊？他以為這些產業可以救他，按照當時人的想法，我有產業我可以很多事都做得，是吧、啊、大家記不記得有個官 啊他說、啊、這個官叫耶穌去幫他、啊、他做了很多善事的，他捐了很多錢，很多會堂都是他起的、啊、所以我給錢會堂、啊，我仲唔可以有，我可以信任你生？成間教會裏面嗰都係我俾錢起嘅噃，即係簡單嚟講，啊石音啊嗰千零萬都係我俾嘅，一個人都帶咗，好我仲唔可以入信你生？佢哋咁諗嘅啫，知唔知啊？有錢可以做到㗎，不過我哋主話俾你聽唔係，重要嘅係咩啊？唔係地上面嘅財啊，你嘅財寶係咪天上啊？你是不是跟住我啊？什麼叫永生啊？就是說你的服侍、你的財產、你的生命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現在你見到的就是那位神，你來跟隨我。這個是一個什麼的？這個是一個什麼的一個的呼召、啊、去到後面你見到啊，就是這個就是所謂的睜眼的現象、啊、所以落到後面的時候更加見到我們主呼召他放下地上面一切，其實那個是一個大祭司的呼召來的，大祭司的呼召來的、啊、這個就是所謂的駱駝穿個針眼，這個卡通一點而已，一個駱駝、啊、那個字真的是駱駝來的、啊、不是即是沒有第二個意義的、啊、那個字是真的是駱駝，英文 camel 那個字的、就是、希臘文的直譯、就是啊、所以是、就是、你不用想第二些東西的，有些人說會不會第二些東西呢，如果真的駱駝穿個針眼沒什麼可能的、啊、這個現象。那當然啦，有些看法就是，會不會是這道門呢？是叫約法門， 嘅其中一個門仔咧，細細個呢個門仔咧，呢、這個門仔就叫做針眼，因為佢個呢個門叫針眼，明白啊？咁所以究竟我哋主要係講緊嘅駱駝轉個針眼係咪真係轉呢個針眼咧？即係話，即係駱駝咁樣穿過去啦，咁啊，即係係困難嘅，因為駱駝轉過一個咁嘅針眼都係難嘅，明白啊？啊，不過咧啊，即係呢個門叫針眼呢個門咧啊，喺耶穌嘅時候就唔存在嘅。即係簡單嚟講，呢個係後話嚟嘅。去到後期，耶路撒冷俾回教徒統治嘅時候，嗰個帝國自有呢道門嘅。所以今時今日，你今日去耶路撒冷旅行嘅話咧，啊，啲導遊就會話俾你聽，呢個叫針眼，明白啊？所以係當地嘅導遊啊編寫啲故事嘅時候，就一路傳一路傳咧。而家就好多人都覺得會唔係講緊呢個針眼咧咁嚇。咁明顯耶穌就唔知道有道咁嘅門嘅，因為耶穌嘅時候未有呢個門，係咪啊？所以即係而且咪講緊嗰個現象，啊，個現象唔係難定義嘅問題，啊，唔係你能唔能夠依靠你嘅財產令你得救嘅問題，啊，亦都唔係話有錢嘅人唔可以得救嘅問題，係嘛？即係如果有錢人得救嘅話，就大件事啦，係咪？大衛啊、所羅門啊、亞伯拉罕啊，個個都有錢嘅，係嘛？亞伯拉罕有錢啊？啊！佢為佢嘅兒子娶妻，派個仆人落去嘅時候，佢仆人幾豪爽啊！啊！你俾杯水去飲，我俾個金手鐲你喎，係嘛？貼士都俾個金手鐲你喎，你話幾有錢？啊！佢得唔得救？啊！所以唔係錢財嘅問題啊。不過，當你喺當時嘅世代，就喺耶穌嘅時代，當時嘅人覺得只要我有錢，啊，我哋有好多嘅方法可以進入天國。係我哋主話俾你聽，唔係靠呢啲，唔係靠呢啲，靠嘅係乜嘢啊？係靠神。所以你要靠神的时候你要怎样啊？所以撇下所有是前提，重要的你来跟随我。所以其实这个是什么呼召？这个是他们所谓的撇下所有，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打船的就撇下咯，是吧？耶稣跟住讲嘛，佢话你要为咗福音嘅缘故撇下咩啊？房屋、兄弟、姊妹、夫妇、儿女、田地，话咁样啊？得唔得啊？姊妹、兄弟、儿女、田地、父母、前面要孝敬父母、得唔得啊？呢、這个好过分、啊，你都知唔知讲紧乜嘢？呢个大祭司嘅呼召啊！你见到有个人去到耶稣嘅面前，佢同佢讲。他们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什么？等我回去埋葬了我父亲先啊。耶稣说什么？有死人埋葬的死人。耶稣说什么？他明啊，我们不明的。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来的？对大祭司的呼召来的。祭司可以啊，如果你父亲死了，你可以先去埋葬你的父亲，然后你回来服侍。大隻先唔得啊，唔得啊，放下所有啊，轮到你服侍，你要放低晒所有，就算你父亲过世，你都让死人埋葬你嘅死人。喺我哋今日嚟讲，你觉得好不近人情。但是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什么？我呼召你作大祭司，你知不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的主同紧当时的门徒说什么？他们说要做大啊。是啊，我们的主所有人的呼召都是作大祭司啊。
不過大祭司背後的代價是什麼，大家不記得了，只是知道我做大祭司咯，幾威啊，是吧？上面的官是金的，上面太太是金的，上面寫著什麼，為耶和華為聖，前面有十二粒寶石的胸牌，出來的時候是吧，全場的焦點好威啊，好大權力啊，是得我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啊，不過背後神有要求啊，或者簡單有講，神對我們每一個都有同樣的要求啊，這個叫大。你知道什麼叫大嗎？是啊，你放低曬所有東西，當你願意去跟隨主的時候，神對你的呼召就是一個大祭司的呼召，是一個獨一的呼召，是對他十二個門徒每一個門徒都有同樣的呼召，這個叫做大，不是我們心目中裡面所想的。大祭司的呼召只有這樣的呼召，祭司都不要這樣的呼召，都沒有這樣的要求，誰可以向我們發出這個要求？舊約裡面只有神可以向人發出這個要求，現在我們的主向我們每一個人都發出同樣的要求，他是以神的身份來到向人發出一個大祭司的呼召，我們怎樣回應？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們願不願意？你見到吧，這個少年人主向他發出這個呼召，但是有沒有人跟隨他？有，你見到那些人嗎？主啊，我要接下所有跟隨你了，我就主跟著就發出這個最重要的呼召。其實你每一個人在神的面前都同樣是大祭司，你放在一起居身卑微跟隨我們的主，我們的主就以神的身份向你發出大祭司的呼召。這個今天我們的即交通，所以其實首尾呼應的，即是九章尾的時候都是說同樣的故事，他們合一在神的面前，他服侍在神的面前，所以以婚姻的關係代表著當時的門徒合一的關係，並且神向他們發出一個很重要的呼召，大祭司的呼召。你要知道什麼為首嗎？所以耶穌在另外一些經文說，其實你總不知道求的是什麼，作手的你會知道 你知不知道求的是什麼，我的杯你可以學的、啊、這個就是那個呼召上面的意象、啊、所以他們知道、啊、即是當時的人對大祭司的要求，這個就是一個獨特的要求、啊、所以你見到他們聽完之後，他們不會駁嘴的、啊、我們要這樣說不行、啊、我還有個外母，即你知道彼得有個外母的嘛，是要啱啱病完添，系咪？要照顧佢噃咁，唔係講緊嗰啲啊。呢、這個經文講嘅係一個好重要嘅呼召，一個好尊貴嘅呼召，一個你喺神嘅面前，喺神國裏邊宏大嘅一個呼召，大祭司嘅呼召，係咪？好，我哋聽完呢個呼召。